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第29次佛学答问。首先呢，有网络学院的同学提出了20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老年人的日子其实所剩无几，应该把握时间用来享享清福才对，为什么要用来念佛？那我们要问呢，什么叫清福啊？提问题的人可能不在此地，就是网络上的，应该晓得什么叫清福啊？这两个字怎么讲法？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的大众在工作的时候，现在工作都很紧张啊，他也没有时间去想别的。退休之后工作没有了啊，那不是享清福很好了吗？啊，可是退休之后我们看到两种现象，一种就是杂念太多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想到自己退休了没有用了啊，感到很哀伤啊。另外一种呢，就昏沉啊，倒是妄念没有什么，精神提不起来啊，所以有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呢，让这个人呢特别容易衰老啊。我有很多过去的同事朋友，退休下来之后两年没有见面，在一见面好像隔了20年一样啊，一下衰老了，都叫我们很难认识了啊。这个就是古人所讲的忧能使人老啊，晚年轻福要很快乐才行啊。所以儿孙满堂啊，啊孝子贤孙呢、啊、那才有轻福，好像啊等于能享一点福。可是现在人呢，我看很少有这样的福报啊。那么再说呢，在没有福报的人啊，退休下来之后啊，念佛倒是真正享清福啊，在念佛堂啊。为什么呢？精神有一个寄托啊，人生的目标啊转移到极乐世界啊。这个清福是所有清福里面第一清福，无上的清福，能够把万缘放下啊，一心念佛。不但呢他不容易衰老啊，肯定他的心情愉快啊，精神饱满啊，给那个不念佛的人啊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念佛听经呢是晚年最好的幸福啊。那么如果是能够有一些同修在一起共修，那就更好啊。为什么一个人修啊，这个往往容易懈怠啊。有几个人在一起修啊，彼此互相勉励啊，有时候来讨论佛法，交换学习的心得啊，这样提往往会提起学佛的兴趣啊，彼此都能够长进啊。所以大众在一起学习有它的好处啊，一个人除非的时候 他真的是好学啊，勇猛精进，不懈怠，那不行。在一般人的时候，一定要是依众靠众啊，就是我们要依大家，要靠大家啊，大家在一起学习。这个古人建道场啊，建念佛堂，用意就在此地。第二个问题是，年纪一大，身体越来越不中用，拖着这样受罪的身体还能学佛吗？这如果可以，什么方法最适合啊？如果是对佛学有相当的基础啊，有相当的认知，念佛就好啊，专心念佛。我在大概在20多年前，在台湾南部讲经，在屏东遇到一个老居士，那个时候好像84岁，身体很健康啊，过去也是做官的，地位啊也相当高，退休了。一天念30000声佛号，他告诉我啊，他曾经参过禅，也学过密啊，他想想的时候都不行，都用不上力了，最后还是说念佛好啊。他就告诉我啊，每一天呢他念30000声佛号。我说你怎么念佛呢？他走路，走路是运动啊，啊，住在乡下，在乡下这个田里面，稻田里面呢，啊，他走一步一声佛号，那么30000声佛号啊，他就走30000步啊，所以84岁身体很健康啊。我说这个老人的这个修学方法呢，是很值得年岁大的人学习的啊。为什么呢？心要清净，养心要静，养身要动啊！啊，身体是个机器，如果不动啊，它就生锈了，它就坏了啊！所以一定要动。你看，我们常讲呢，活动啊，活就要动，不动就活不了，这一定道理对吧？你看中国这个文字，它很有意义的啊，所以你动啊，你就会活了；你不动啊，你就活不了了啊！所以活动，在每一天的时候。年老的人没什么事情做嘛，精行最好。老年人最好的运动是散步啊，所以他一天有这么长的时间去散步，好，非常之好啊。这个一步一声佛号，计数啊，用念珠计数啊。那通常我们念珠一串是108啊，10串就1008。你用这个念珠计数，计数啊是防止懈怠啊，防止懒散啊，所以它有这个好处啊。计数念佛。第三个问题，他说孩子整天为自己事业忙碌，自己想帮忙啊，却又使不上力，请问念佛可以帮助他们吗？可以啊，你把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真能帮上忙啊。你要问为什么，你看看那个江本胜，连一杯水放在这个地方，我把意念给他，他都产生变化啊。你从这个科学证明就知道啊，我们的意念呢可以加持别人啊，那念佛是最善的念头啊，啊，可以真的帮他消灾免难，帮他事业顺利啊。那这个不是迷信的，啊，确实是有科学证明的。那么江本博士他的这些著作，也都有著作权啊， 都有著作权，所以我们不能够翻印啊。如果没有著作权，我们就大量翻印呢替他宣传了啊，所以我们只能口头介绍，而没有办法翻印他的东西啊。但是在书里面有几张很好的那些照片啊，我想把那几张照片拿出来了，将来我们把它放大让大家看看啊，可以增长信心的啊，这个意念的价值啊。第四个问题就是，我很想学佛念佛，可是又担心旁人笑我迷信，该怎么办？这个是你太多余了啊。什么叫迷信啊？这个要搞清楚啊。啊，他说我们学佛念佛的人是迷信，佛是什么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本身不知道啊。那为什么要念佛他也不晓得。他说我们迷信呢，他比我们加一倍的迷信呢。我们对这个没搞清楚就相信了是迷信没错，他对这个没搞清楚，他说我们是迷信呢，他是迷迷信，加了一倍呀，这个要懂得了。啊，这个有一次我还没出家啊，在这个那个时候清静李老师在这个慈光图书馆啊，我在那老师分配我在那边工作啊，50年前的事情。啊，那么有一个基督教徒啊，年岁比我大啊，也是安徽人，是同乡。他是不远的，居地不远，有个教堂里面的信徒啊，有一天到我们图书馆来，看到我啊，就来劝我啊，说佛教是迷信啊，说了一大堆基督教好啊，我们老同乡嘛，我就听他讲，足足讲了2个小时。哦哟，能言善道啊。他讲我就点头啊，这个讲了很久了，我倒一杯茶供养他，请他坐到慢慢讲，讲了2个钟点，他给你讲累了讲累了讲累了，他休息了，我就身边呢，我就请教他啊，我说如果我们要批评一篇文章啊，是不是先要把文章看一看再批评啊？他说对呀。我说你老人家批评佛教批评2个小时，你有没有看过佛经啊？他说没有。我说我们图书馆每个星期三呢，老师在这边讲经，你有没有听过啊？他说没有。我说你胆子真不小啊。那个还有很多人在那边，阅览室嘛，还有很多人在。我说你说这些外行话，你不怕那些人笑话你吗？我这一说满脸通红，赶快就走掉，就走了。我们图书馆还有一些同学呢，哎，我这一套把他赶走之后啊，他们就说，哎呀，我原先看到你呀，一点招架的能力都没有，还人家说你自己点头。我说是啊，等到发足了，这一棒打下去就提不来了，是吧？这才行啊！你一听他批评，全是外行话嘛，完全不懂嘛，那不懂在下批评嘛，让你批 批到最后我来问你，你有没有资格批评？负责人还不错，很难得。到第二天他把他教堂的牧师带来，很客气，呵呵，到这个地方来啊，我们也交了个朋友。我说要我欢迎你批评，我跟那个牧师说欢迎，你能够把佛教批评到一文不值啊，你救了多少人啊？啊，这些人都是迷信啊，你把他救过来，功德不得了啊！但是怎么批评呢？要研究佛教，要天天来听经。你不天天听经，你不天天研究这个佛教，你怎么知道的不好？礼乐服他服人呐、啊，哪有可以随便批评的啊？所以这个不要怕人家说迷信，他比我们更迷信啊！你把这些话告诉他，哎，你要说我们迷信呢，你先把佛经念通啊，这个讲经地方天天去听，然后再看看他是不是迷信啊，你才可以说话。你不了解，你说迷信错了。你说不迷信也错了，你简直没有资格讲话。那这个叫对，这理要讲清楚嘛。第五个问题，年纪越大越接近死亡，虽然嘴里不说，心里却整天担心着，说念佛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样的恐惧吗？没错，哎，念佛的人念到功夫成熟了，没有死亡啊！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你真正要是懂得，啊，要是依教奉行，我常常讲啊，第一个。你健康，你不容易衰老啊，不容易衰老啊，啊，青春永驻啊，啊，不容易衰老。第二个，你不会生病。第三个是你不会死。往生极乐世界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啊，死了就去不成了啊。你看往生的人，在他走的时候，他告诉他身边的人，我看到阿弥陀佛了，他来接我了，我现在跟他去了，不是讲得清清楚楚的，他去了，这个身体都不要了啊，就像衣服一样，旧衣服一样脱了不要了啊，跟他去了，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 啊所以死了就麻烦了，死了去不了了，活着去的真的是往生啊，所以这个送往生的人这一点要注意到啊，就是他在断气之前他自己说见到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他说那是真的啊。如果在断气之前他没有这些话，没有这些话，虽然念佛念的功夫很好，不一定往生啊。这走的时候，走了以后啊，他这个身体啊，瑞相啊很好，你看全身是柔软啊，脸上的颜色都很好看啊，很正常，不一定往生啊。但是可以肯定呢，他不是升天呢，就又到人间来了。人天福报啊，到人间来的时候，他来生的福报一定比这一生还要好啊，所以到人天也有瑞相啊。那个相很不好看的时候，那都到卧道去了啊，到卧道相不好看，身体僵硬啊，这个就是死的走的时候他有恐惧啊。真正念佛的人很安详，临走的时候没有恐惧啊，这个就是学报之后啊能看得出来啊。但是往生确实不容易啊，往生呢一定要具足往生的条件 不是一般人，这个念佛都能往生啊。所以李老师以前常讲啊，一万个念佛人啊，真正往生的只有两三个啊。那什么原因呢？主要原因就是放不下啊，就是没有依照经典教诲呀去落实。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啊。古大德常常教给我们持戒念佛啊，敬业三福最低限度要把第一条做到啊。你看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啊，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四句前面两句就是弟子规，后面两句就是十善业道经啊。所以你能够把弟子规落实，十善业道经落实啊，你念佛求生净土你就有条件了啊。你这两个没有做到的时候，你们有不居住条件的，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人家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你没有照做，这个不行啊。三辈往生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只有一向专念，你的条件只有二分之一啊。念得再好的时候，打分数还只有五十分，还不及格。你就晓得发菩提心是多重要。发菩提心啊，我们这个对联上联就是菩提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啊。啊，对自己要清净平等觉，对别人呢要慈悲啊，对人所谓是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呢。啊，你也真做到啊！啊，这样的人念佛决定得生，啊，生凡圣同居土啊，这个不能不知道的。所以克服自己的啊，这个一生呢，我们通常讲这个不好的命运啊，一些艰难困苦的这个遭遇啊，或者是自己身体不健康有病苦啊，有这些灾难，念佛是最好消灾免难的方法啊。我自己这一生走过来，可以给大家做个证明啊。很多老同学都知道，我的寿命只有45岁啊，怎么会延长这么多啊？这是靠这一生的念佛啊，老师那时候教我们讲经都有关系啊。李老师非常慈悲，同学当中啊，他会看相，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个面相很薄，就是短命相，他就劝人劝他发心出来学讲经啊。讲经确实能够延年益寿啊，转得最快啊，比修其他的法门都快啊，这是容易直接得到三宝的加持啊。我们把自己的精神体力奉献给三宝啊，为三宝啊这个正法久住来工作，这就得三宝佛力加持啊。所以这个转变这个业力啊，不但是快而且很大啊。这从前 这老师的悲心呢，我们同学二十多个人当中啊，有好几个都是这样情形啊，都是相很薄，没有福报。第六个问题，他说全家人都不肯学佛，甚至于还会阻碍我念佛，真的很灰心，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念佛了，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最圆融、最方便的方法。家里人阻碍，你就注重实质，不要去注重形式。啊，形式当然你家里人就不高兴了。你凭你手上拿一串念珠、阿弥陀佛，你家里人看就头痛了。我拿一张报纸，人家看的我还我一个字做一个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这不是一样就是吗？那他不就不看不出来了吗？看到你还挺用功的了，你每天在读书了。方式很多，自己要会用啊，自己要会用啊，这个是不拘于这些形式啊。到你念到功夫清净的时候，他就会来问你了。那总得要有个十年二十年的功夫啊，你会全家人都得度啊。为什么呢？相貌不一样。念佛的人说，我常常讲啊，你念佛功夫在哪里？从你相貌上看啊，你是不是真有功夫？从你体质上看啊，相貌改变了，身体强壮了啊，这个人家很羡慕啊，不学佛的人都很羡慕啊。他说你用什么方法保养的？我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保养的。那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一天念多少万声佛啊，每一天读几部经，心地清净慈悲啊，没有恶念了 啊，所以你的相貌就变成慈祥了 啊，那个心地显恶的人呢，那相貌相上都有杀气，看到的人感到恐怖啊。呀，这个李老师以前我们在一起常常讲故事给我们听呢，他遇见有一些人呢，啊，那个人的时候见到之后啊，你就感到很恐怖，不寒而栗，杀气太重，啊，那个没有善念呢，他那时候给我们举出来，这个生平所遇过的人，啊，那么你也看到这个是。在深山修行的老和尚啊，你就看到说他那个气氛就非常慈祥，我们现在人所讲的磁场啊不一样啊，啊，这个修行念佛的人磁场好啊，啊，所以这个有关系啊，我们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我这些年来参加许多国际会议啊，也访问过一些的是专家学者们，每一个人见我一定会问我啊，法师你用什么方法保养身体的？都要问这句话的啊。那么这个什么叫事实证明啊，我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多不是学佛的，甚至还是信仰其他宗教的啊，我们不想改变他的信仰啊，我就告诉他我保养的方法是清净心啊，心地清净 啊，素食啊，饮食有节制啊，不吃零食啊，这个生活很正常，有规律啊。那我告诉他说，清净心跟吃素素食啊，那素食有时候对他们很为难，我就告诉他，现在的肉食带的这个细菌病菌很多，要小心啊。50年前那个肉食你可以放心吃，今天的肉食你要知道之后你不敢吃啊。那些养猪养鸡啊，他怎么养的，都是在笼子里头养的，你到那个养鸡场里头一看你就晓得了啊，小鸡孵出来之后都是关在笼子里头啊，喂它的是化学饲料啊，所以你看它长得很快，像吹气一样的我好像在前年啊，在这个山东庆云参观一个养鸭场，我跟很多同学说了，我就看的时候，养鸭场的人拿了一只小鸭啊，那个小鸭有我的手掌大，有这么大。他问我法师，你看这只鸭子出生了几天了？我看那个样子至少一个星期，应该是一个星期到10天他才能长那么大。他告诉我昨天出生，哎呦我就呆了啊！我说你这一只鸭子说要多少天就可以那就卖去了，对，2个星期喂的化学饲料啊啊！所以我听了这个话了，我就告诉很多同学啊，以后鸡蛋鸭蛋不能吃啊，为什么它不正常啊？哎，你常常吃这个东西，你慢慢就长奇奇怪怪的病，就这么道理，它不正常。就是我们从前在农村里面，那个鸡跟鸭一样长大的时候，总得要半年呢、啊，这么长的时间呢，它怎么2个星期就长得大？你是多可怕？那一只猪长大的时候拿出去卖的时候大概不到2个月，不像话了现在。哎，你还敢吃啊？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懂得善巧方便呢，这个念佛是很不容易遭受人障碍的啊，他在心里念，不表现在外面啊。第七个问题，他说念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心里一直啊不踏实，有不踏实感。他说阿弥陀佛真的听到我在念他吗？临终时他真的会来接引我吗？我给你肯定的答复，阿弥陀佛不会来接引你，阿弥陀佛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要问为什么，你有疑心啊。大乘教里的佛讲得很好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怎么样念佛呢？所以念佛有3个秘诀，第一个就是不怀疑，第二个是不夹杂，第三个是不间断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前面两句是修因了，后面两句是果德了。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啊，不要再加其他的法门，在不假方面就是一门深入，不需要其他的方法来帮助，一门深入，功夫到了时候，心开就是开悟了，哪有没有感应的道理？你带着怀疑的心就错了，全功尽弃，只能说比不念好，阿赖耶识里头总有一个印象嘛，这就是阿赖耶识种一个佛的种子，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有成就？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法门，你不怀疑了，就会有成就，怀疑是不会有成就的，夹杂不会有成就。那我们许许多多念佛人，到最后不能往生，大概原因不外乎这两种，一种是夹杂，一种就是这个疑惑。那么补救的办法呢，就是多学经教，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念佛堂，为什么每天呢，还要教大家听上几个小时的经，主要就在此地，这个听经呢，帮助我们断疑生信，道理在此地，另外一个方这个目的呢，听经也可以把你的夹杂打断，因为你不听经啊，他又胡思乱想，一面念佛了，一面想东想西。这个也是把你功夫破坏了，所以我们的念佛堂，这个大概总是每天有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学习经教，也是叫你听，下面第八个问题，他说为成人介绍阿弥陀佛倒还不是难事，可是面对小朋友和年轻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明极乐世界的殊胜。你要介绍极乐世界的殊胜呢，你先一定要把无量寿经弥陀经或者是观无量寿经呢，把它念熟，不但要念熟，要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你才能够帮助别人，才能够把净土讲给别人听，那给那些年轻人，你要有智慧，智慧就是灵活的讲法，不是一个呆板的说法。那么现在这些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在这个太空当中像我们地球上这个人类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太空当中的星球现在是肯定有一些高等的生物，甚至它比我们还聪明在科学技术的时候超过我们的很多这些年来这个报纸杂志常常看见的所以说外太空的生物你看那些飞碟，这飞碟不是我们地球上那是飞行工具人家从别的星球飞到我们这边来的，那肯定它的技术比我们高明，我们现在还没办法虽然发射这个火箭到太空探险非常笨拙的方法，它没有他们那么灵活他们这个用的使用的交通工具速度之快 那无法想象，而且它可以在空中停住啊。这个飞碟我曾经看过一次，那个时候我还没学佛啊，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在台湾啊，很多人看见啊，第二天报纸上还登了啊，我们看见就是一个红色的光啊，一个红色的一个光，圆形的一个光啊，停在空中不动啊，大概总有五六分钟的时间啊。原先我们以为是这个军队里面的信号弹打上去的，哎，但是看了也不像啊，看了很久，哎，很多人看，大概五六分钟之后啊，它就慢慢移动啊，我们想的那就不是，它慢慢移动，移动上越移越快啊，几分钟之后的时候，非常快的速度一下就没有了啊，第二天报纸登起来了。那么像这些事件的时候，你在这个报纸杂志常常看到啊，很多地方发现啊。那这种科技的时候，我们地球上现在这个科学家还望尘莫及了，还造不出来了啊。那么还有人说这个是一些记载的啊，我们没办法证实啊，他们的这个飞碟降落下来，落在地面啊，跟我们地面上人交流啊，我们称他为太空人啊。这个一般看起来太空人个子很小啊，大概只有一公尺多的样子啊，听说是头很大，眼睛很大啊，这手指有三个手指，我们五个手指，它有三个手指啊，有没有这些报道啊？那这个东西你们相信不相信？如果相信的时候，极乐世界在外太空，哎，那个地方好啊，比我们这好多了，我们这个太生活太苦了啊。那他们那些科学技术比我们这更高明。为什么呢？空中飞行不要这些工具啊！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凡是用这些工具到某个星球探险的，这是人道啊，这个不是天道。天道不需要这个工具，哎，他那个能力就更大了。啊，在我们中国，神道、仙道、啊天道，这个飞行都不需要用借任何工具。啊，那它怎么样呢？这个就是现在在科学上都能解释。啊，它把身体是物质，就是物质跟能量可以转变，它会转变，它把这个物质啊变成光。光的速度就快了啊，到达那个地方呢，他才把那个光又变成身体，这就高明了啊。这是我们科学家的人的梦想的，看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发展到这个程度啊，不需要用任何工具啊，有能力就是能与智，可以从自己意念上来转变。那这个是在理上讲的时候是决定可能的啊，但是在方法上讲呢，现在人还不懂的啊，但是在佛法里都知道，用禅定的功夫啊，甚深禅定就产生这个力量啊。那么现在这个中国外国都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人啊，有些特异功能呢，那个能量很强，实在讲呢，正常的现象啊，这个能量每个人都有，不是说他只有他有啊，还有比他更高的能量啊，他还没到那个程度 意念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就是意念啊。他这个意念集中，就产生很大的能量。我们今天的意念散乱，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所以你的精神意念不能集中啊，所以它不起作用啊。如果能量集中啊，就起作用啊。所以禅定就是把能量集中啊，心里头没有妄想，哎，它就起作用啊，所以神通就发现了。第九个问题，就是想一想这辈子也没做过多少好事，甚至于还做了不少恶业啊，像我这样一点善根福德都没有的糟老头，阿弥陀佛还肯接纳我吗？这个放心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造恶业只要你能够忏悔啊，忏除业障，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能去的啊。善导大师跟我们讲，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那为什么李老师又说一万个人当中只有两三个人去呢？啊，他们两个人讲的话没有违背，是一个意思。修啊，要如理如法的修，那个万修就万人去了。你现在这些念佛的人，他不如法嘛？啊，也不如理，不如法了，当然他不能去嘛。哎，所以从前人呢，那个念佛是真修，现在是假修，不是真的。你要真的想，哎呀，明天今天就可以往生了，他就会吓死了，这不得了，明天我就要死了，那还得了吗？如果我们这个念佛堂挂个牌子说明天就要往生，一个人都不会来，知道吧？是啥？没一个人来了，是啥？所以可见的说是假的，不是真的吧？哎，你从这个地方去就会了解了，哎，所以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去没错，啊，李老师说一万个人只有两三个人去也不错，啊，都是说的实话。底下一个问题是经文老是背不起来，佛号啊，又念的上气不接下气，感觉自己啊一无是处，真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不如法。经文不能背没有关系啊，这个不碍事啊，你要能多听就好啊。你这种状况呢，这个佛号念得上气不接下气，多半还是业障重，这个妄想杂念太多啊，对自己没有信心啊，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啊。你要把这些毛病通通改过来啊，克服过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个克服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听经。如果能够说保持啊，每一天至少听四个小时讲经啊，现在这个事情不难了，你这个听光盘就可以啊。啊，一部经听完之后从头再听啊，你听上一百遍，听上一千遍，你的心就定了，你这些毛病全都没有了。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为什么呢？这个几百遍一千遍听下来心定了啊，就不会心浮气躁了，也不会胡思乱想了啊，道理在此地，哎，所以听经啊，也是修定的一个好方法，啊，摄心的一个好方法，啊，摄心一处，无事不办，这是， 《一教经》里头说的啊。那么有这个功夫了，念佛就会有感应啊。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下面一个问题，第十一个问题，就是姑且不论有钱没钱，健康和生病，一个念佛的人与没有信佛念佛的人，他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差异？差异很大啊！最大的差异就是念佛的人，他一生他有一个方向，他有一个目标啊，他知道他将来到哪里去啊。那个不学佛的人就没有，他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啊，生不知道从哪里来，死不晓得往哪里去，这个的确很糟糕啊。实在你越想越恐怖啊。在佛法里面讲，它决定还是随着业力所转啊，依旧搞六道轮回啊。啊，将来生到哪一道去呢？那就看你的业力了啊。如果你善业力量强啊，你会在三善道；恶业力量强呢，那你肯定就到三恶道。啊，三恶道去很容易啊，出来很困难的啊，这个是一定要知道啊。为什么说是越迷越深呢？啊，六道里头，佛菩萨、五大德都说，六道里头人道是比较容易觉悟啊，原因是什么呢？苦多乐少，容易做啊。所以佛法就常讲啊，富贵学道难啊。富贵人家享福，他没有遇到什么苦难啊，不知道什么叫苦啊。那你叫他来学佛，他觉得学佛很苦。贫穷学到的，他三餐饭都吃不上，你叫他来念佛，他怎么能来呢？啊，所以人道就好像小康之家，啊，他不太富贵呀，但是他也不是很贫穷，啊，这样修行呢比较容易。所以六道里头，人道是最容易接触到佛法。而且修行呢，成功的很多。这个就是学佛跟不学佛了有很大差别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功夫如果是得力的话，差别就更大啊。学佛的人心清净啊，这个妄念少。所谓是烦恼轻，智慧长。这不学佛的人说，那肯定是妄想杂念多，没有智慧。第十二个问题，他是不是学佛念佛号就一定要持斋如素啊，持戒如素？有没有变通和渐进的方式？这个学佛念佛不一定要持戒，也不一定要吃素啊，这个也一定要懂得。但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这个要做到。如果说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这样念佛呢是不能往生的，啊，这样念佛是不会有效果的，啊，那刚才我也说过了，啊，现在的饮食实在讲很令人感叹的。李老师当年在世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们，现在人没有福报啊。啊，怎么没有福报呢？哪里有饮食啊？三餐不是吃饭呢，是服毒啊。啊，你们吃的是肉食，都是化学饲料喂的。啊，所以它里面含的毒素细菌就很多。吃了的时候你带一些奇奇怪怪的病。啊，吃素食的那个蔬菜的时候农药化肥。英国有一个实验，英国人做了个实验，就是给学生，这个学生在学校吃饭，每一天供给他的就是这个农药化肥呀，这一些蔬菜。啊，吃了之后啊，这个学生精神都不好，啊，疾病很多。以后他们就换成是完全是自然生长的，没有这个农药化肥的这些蔬菜给他们吃。啊，吃了一个多月之后啊，那个学生这个精神饱满，病痛都没有了，好像换了一个人的样子。啊，这个大概是在30年前英国人做这个实验。啊，所以他们现在是主张的是一定要恢复这个农耕呢，还是要用人力，才是真正好的营养。啊，这个机械化的时候，这个叫快速叫它生长的时候，里面必定后遗症很多。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饮食是很苦的一桩事情，真的，佛经上说，饮苦是毒啊。无量寿经上讲的，我们现在的人在眼前这个社会啊，我们真的是这个饮苦是毒啊！啊，哪里是饮食啊？饮食是一种享受啊！啊，现在是很糟糕，可见的现在人真的是没有福报啊！所以呢，最好的要从心理上去调整啊。这个蔬菜啊，尽量现在是不是有机蔬菜啊？那个有机蔬菜卖的价钱很高，那真的是有机吗？他会不会骗你？很难讲啊。那你也没办法去辨别它啊，真是麻烦。你就晓得现在人多么可怜啊！那么最好的呢，那就是自己种。啊，那么在香港这种都市很困难的，那自己种菜什么，这个用盆栽啊。有，我看见过，哎，他用长长的盆子，在这个阳台上啊吊起来，所以要用这个水栽，有这种方式啊，可以不要用农药化肥，那量生产量不大啊。有人搞这个方法，我去参观过，啊，所以从前道场都建在山上，人挤不到的地方，土地面积很大，啊，那是有道理的，哎，不是没有道理，对身心修养啊，所以是深谙， 这个心安则道隆啊，这是一定道理的。身心不安的时候，你修道就会有障碍啊，就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最好，如果是自己有这个福分，有这个缘分，还是要找一个真正好的地方去休息啊。像我们在澳洲，我们自己种菜，这次这边同修有十几个人到那边去参观过啊。我们的菜园平常可以供养300人，这一次我们办这个大的活动，想来了1000多人，还算不错啊。他们来的时候，我们的菜园大丰收啊，所以这个活动的这几天所吃的蔬菜全部是自己种的啊。那你没有像在香港这个土地取得太难了，太困难了啊！像澳洲那个地方，土地取得太容易，它地太大了，它土地面积跟美国本土48州啊一样大啊，跟中国比呢，差不多是中国的80%，有这么大的土地，人口只有2000万。人口少啊，所以土地不值钱的，到处都是，这么少的人都居住在海边，内陆就很稀少，内陆的钱土地给人人都不要，所以有土地嘛，就自己可以耕种了，所以现在这个澳洲纽西兰呢，是世界上这个地球上的唯一剩下的这块净土啊。那么移民过去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底下是3个问题。他说：“我非常满足目前的日子啊，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经济富裕啊，子女更是孝顺。请问这样幸福美满的人生，有必要学佛吗？”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必要？你这种幸福美满呢，还能维持到多久啊？如果是永远维持啊，你也不老，你的儿女都不老，是啊，那还行，还能够讲得过去。如果你要知道啊，慢慢都老化了，这个时间不太久啊，那还是要想方法了啊。那么唯一的健康长寿啊，永远不老，只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是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所有往生道的那人个个都是无量寿，古大德常给我们说，西方世界第一德，就是地庄的好处，就是寿命无量啊，这个是他方世界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比的啊。如果你祈求无量寿，那只有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幸福啊。 比你现在的幸福啊，要跟极乐世界比，那是没法子比的。所以你好好想想，该不该去。第14个问题，他在印象中都是因为有人过世才会趁念佛，说感觉上啊非常的悲哀凄凉，请问这样的观念正确吗？这个观念不正确，完全错误了。世间人过世请这些法师道士诵经超度，这是一种习俗。那个超度有没有效果很难讲。决定不是说个个都有效果的。在理论上说呢，超度有效果的时候，超度的人要有真正修行功夫。如果没有真正修行的功夫，他用什么超度？这个道理就跟那个水试验的理是一样的，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梁皇宝忏，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主持超度的人是宝智公啊。我们知道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再来的，那还有什么话讲呢？但是观世音菩萨来主持超度，也只能把他超度到桃李天，再往上去就不行了。为什么？再往上去是要你自己修行的功夫，你这是靠别人帮助，别人帮助最大的一个人，再上去就不行。所以求人不如求自己呀。自己修行呢，那比什么都好啊。自己修行功夫不够，佛力加持，那提升就高了，提升也就快速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自己完全不修，靠别人超度，这个是不太可靠。下面说他说，我很想参加临终助念，可是很担心自己的念佛功夫不够，或害怕被亡灵附身，不知该怎么办。只要你把这个疑虑恐惧消除，这个参加临终助念是一张很好的事情这送往生的，你常常送别人往生，你将来临终时很多人会送你往生，果报是这样的吗？而且常常送人往生呢，你会看到往生很好的瑞相，会增加自己的信心那么将来自己这个病重时没有恐惧，好处很多有这个机缘是应该可以参加不要有顾虑这个亡灵附身、灵鬼附身不是随便附的他附某一个人身，他跟那个人有缘而且也得到是鬼王批准鬼王不批准他要附身的时候，他犯罪的他那就是害人的，太受果报，要受惩罚的所以不是随便可以附身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不要怕纵然附身也无所谓，他不会害人这个第17题，他说我是一个 身兼父职的母亲，听人说极乐世界不必辛苦赚钱养家，而且三餐都有人准备，更不必洗碗，真的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你去读无量寿经，去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你就知道了。啊，这个三餐饭有人准备，又不要洗碗，给诸位说，就是刚刚去的人。刚刚去的人说，他吃饭的习气没有断，是吧？他到时候啊，怎么还没吃饭呢？是吧？他有习气没有断，啊，所以还有这个现象。到那住久了，看看大家都不吃饭了，哎呀，你也想想，这饭可以不必吃了，啊，这是真的，是可以不要吃饭。啊，我在马来西亚，啊，吉隆坡，就是。去年十月啊，那边办了一个活动，我在这边做了两天的讲演。有一位同学来看我，啊，离经有居士介绍来的，啊，这个同学是个女的，大概只有40多岁，她是个医生，是个中医，啊，那么她看我的光碟看了有好几年，啊，她说。前几年他做了两次梦，他梦到我叫他不要吃饭啊，叫他喝水就可以不要吃饭，他就真听话，两年没吃饭来见我。我说身体怎么样？很正常，很好。我说好吧，那你就一直保持下去。哎，他每一天就喝水啊，这个饮食断掉两年了，啊，他没有结婚，他养了个小孩，啊，养子人家遗弃的不要的，哎，他带这个小孩带得很好，啊，都带来给我看，啊，两年没吃饭，哎，就是意念的，啊，我的老师。他一天吃一餐，吃的很少。啊，他从30多岁，你看一直到97岁往生，神似啊！啊，95岁都不要人照顾，啊，他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不需要人照顾。95岁，啊，95岁以后才是接受。两个学生照顾他，他97岁走的，啊，我们那个时候估计他老人家至少可以活到120、130岁，啊，那怎么提前走了呢？食物中毒，啊，就是有同修啊供养他的食物啊，啊，那李老师的这个习惯，人家送来的时候马上当面就吃下，人家心里欢喜啊。这是他的习惯的，他所以做了一碗面的时候，那个面条大概是就是干面条，干面条很不好，他能放那么久啊，那个防腐剂就很重啊。如果是过了期的话，他说那就很不好，大概总是这种面条煮的。他吃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就晓得这个面条坏了，还是吃下去了。他本身是个很好的中医，所以吃完之后啊，他就解毒，用中医这个药物解毒，第一次那个毒真的解掉了，没事。过了半年的时候，又碰到一次的时候，啊，他也吃了，啊，吃了时候回去再去吃药解毒的时候来不及了，他那个毒扩散的太快了，那这个就受很大的伤害。所以病苗差不多有2-3个月，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一再给我讲，饮食要特别注意，啊，跟我讲过很多次，可不要到馆子吃东西，啊， 管子吃东西是最危险的啊，这个提醒我。所以我看到他老人家一天吃一餐，我也学他了。那个时候我学了五年呢，我一中一式吃了五年。到台北去的时候，住在韩馆长家里，啊，他们一家人觉得我一天吃一餐不行，他说这个身体啊是万一这个不好的时候啊，有很多信徒要怪他，啊，要责备他没照顾好，啊，一定要求吃三餐。那个时候我一餐呢，一天一餐饭吃三碗饭，我说好，吃三餐，一餐吃一碗，所以量呢还是那么多，就是分作三次吃，啊，所以我这个习惯说你是一天不吃东西一点都不会饿，啊，我想两天应该也是正常，啊，所以可以把这个东西除掉。这个是财色名食睡呀，在佛家叫五盖呀，啊，这个东西可以断掉。大概到欲界天，就逐渐的断掉了，逐渐少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个念佛往生的人，在断气时，会有经上所形容的四大分离的痛苦吗？”没有啊，往生的人没有。哎，这个还有什么？这个升天的人没有啊，都没有这个现象啊。另外还有一个堕地狱的人没有啊？为什么呢？他一断气啊，他的神识就离开了啊，所以他没有中阴啊，没有中阴身。一般讲的时候，断气之后，这个神识没有离开，他有痛苦。啊，真正往生的人，一断气，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个天福福报很大，他升天了。啊，没有中阴。啊，堕地狱的人没中阴，他立刻就下地狱了。那地狱的苦比这个四大分离不知道严重多少。所以这个小苦他不吃，他不会受，他就受大苦去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原先修禅，现在改修净土念佛，请问这样的改变会对不起宗门的师长吗？不会啊，因为你修那个法门，你这一生未必成就，你转到这个法门呢，你一生果然成就了，那个师长应该给你道贺啊，应该恭喜你，你选择的正确。后面一个问题，他说我一直与观世音菩萨比较有缘，而且亲切，可是我又想求生净土，请问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能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吗？可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在极乐世界的身份，我们做一个比喻，你明白了。阿弥陀佛好比是校长，观音菩萨是教务主任，你说行不行？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去？啊，决定的是。啊，大势至菩萨好比是训导主任，所以念大势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往生啊。下面有三个问题，是中国同修提问的啊。第一个问题是：现代年轻人在选择学科和职业时，多与商业金融、电脑科技有关。而忽略文史，请问这样的潮流对社会、对国家安定兴盛会有什么影响？这是大问题，影响巨大啊。那么中国自古以来 是重文史，轻科技啊，不是中国人不懂科技啊，中国人要讲科技的这种发明的时候，那比西方人早得太多了啊。为什么不懂科技？这里就有，现在我们就看出来很明显的道理。科技如果发展超过人文，会给世界带来灾难啊。今天整个世界动乱不安，原因就在此地啊。如果还是继续这样发展，许许多多这个专家学者认为，这个世界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恐怕没有办法再延长100年啊。也就是说，人类要集体毁灭，叫世界末日啊。什么原因呢？科技发展登峰造极，人文没有了啊。人文没有的时候，人连禽兽都不如啊。你看现在这个社会现象，儿女没有孝顺的了啊，学生对老师没有尊敬的了啊，孝亲尊师这个概念没有了啊。尤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香港，我相信这个社会已经相当严重，儿童啊，这些学生玩电动玩具，这个现象非常可怕啊。电动玩具的内容都是暴力色情啊，里面的这些教人的都是杀盗阎王啊。他从小就学会了，慢慢就变成了在他脑子里这是正常的啊。所以儿女杀父母，他不知道这是有罪，不知道是不应该啊。他认为说这游戏嘛，他就跟电动游戏是一样的啊。兄弟互相残杀啊，学生杀老师，学生杀同学，现在在全世界这种报道太多太多了。这什么原因呢？人文没有了吗？啊，只有科技吗？啊，所以这个恐怖分子，我讲过多少次了？再过10年20年，恐怖分子可能就是在你家庭里，就是你自己的儿女。啊，你几句话说的他不动听了，他就把你杀掉。啊，非常可能呐。啊，去年我在巴黎，在伦敦那边，同学都告诉我啊，都是在我们去之前没有多久啊，发生这个兄弟才互相残杀，14岁的弟弟把哥哥杀掉了啊。法官去问他的时候，他不知道这是错误，他也不晓得这是有罪的，就是这怎么得了？就很多人谈论这种事情啊。我当时警告大家，我说现在这种事情一个星期你们会听到3-4次啊，再过10年呢，每一天会听到20-30次，再过20年呢，每一天会听到200-300次。这个世界成什么世界？人连畜生都不如啊。啊，核武战争，现在这些人啊，每个国家执政的人都还有一点良心啊，还有克制的能力啊，不轻易发动这个战争。那30年之后啊，让这一批电动玩具培养出来的这一批人，他拿到原子弹呢，到处乱丢，也是 电动玩具嘛，玩游戏嘛。啊，那个时候就是恐怕就是佛经里讲的小三灾啊。那么小三灾距离我们现在的时间，诸位要晓得快就二三十年了啊，晚也不过七八十年，肯定发生的啊。所以我现在是很担心呢，常常在呼吁啊，希望这个有核武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能够觉悟，把核武统统销毁，那就是无量功德啊。让他们将来玩的时候不要拿这个原子弹当作玩具来玩啊。我们在国际上交流，努力做这个工作，提醒这些国家了，让他们觉悟啊。这个要不把它销毁掉之后，以后很麻烦，太麻烦了。销毁掉的是无量功德，就是大杀伤性的核武跟这个化学武器一定要销毁。所以真正这个好的年轻人，家长的时候要辅导他，人生不要天天想着去赚钱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最好的时候能够把《了凡四训》我过去常讲看300遍，你就学会了啊。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你一生的遭遇都是命里注定的啊，这个一点都不假啊，不是你不相信他就没有，不相信还是注定啊。你真正了解所谓是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你心就安了啊。从事于伦理道德文史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有好处的啊。眼前好像看到你并不很富有，你的一生呢会平平安安度过，那就是福报啊。啊，你从事于这个经贸这些事业，好像把这个钱一下子赚得很多，你要晓得你一生就那么多钱，一下通通都赚光了，几年之后就完了。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太多了，有没有想到啊？你一生这个是命中这个有的财富啊，啊，你可以用到70年的，你30年就把它花光了。古人讲的物尽人亡，你虽然还有寿命啊，你的资粮没有了啊，那你就提早死了。你本来该活70岁，你30岁就死了，你把你70岁的东西统统用光了啊，那有什么好处呢啊。如果你要懂得啊，你还肯自己祈福啊，借俭，把自己多余的再帮助别人，你的寿命会延长。为什么？你70年没用完啊，可能还会再用30年，那你就活到100岁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了凡四训》讲得很清楚啊。第二个问题，他说老法师常举盈科法师3天念佛成功的例子，有些人认为只要念佛就不需要承担家庭社会的责任，一切由佛菩萨安排，这样是否会造成社会大众对学佛者的误会？对，是误会。你去试试看，看你念3天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的，除了你自杀了，你哪里会往生啊啊。凡是念佛往生的人，先决的条件就是 敬业三福那个基础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为了逃避社会责任，逃避家庭责任，这样就到极乐世界去混去，哪有这种道理啊？你把极乐世界的佛菩萨都当作糊涂蛋看待，你这个罪就大了啊！人家那个智慧神通德能比什么人都高，把你看透了，你这个人不是好人呐。你到极乐世界不把极乐世界环境给破坏了吗？极乐世界怎么会要你这种人呢？啊，所以要知道到极乐世界都是发大菩提心的，去到那里不是去享受的啊，去成就学业的，在那个地方断烦恼证菩提啊，成就之后到十方世界就度化苦难众生了，是发这种愿才能去啊！哎，你要是想出去享福，这太苦了啊！去完全去逃避，这种心态跟极乐世界完全不相应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你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这是业报啊！啊，业报就是你自己所造的，你这一生一定要受啊！啊，阿弥陀佛来戒淫，就是你的业报已经受满了。啊，念佛这个功夫成熟，佛来戒淫。啊，业报没有满的时候，也可以提前，但提前那是大菩提心，勇猛精进。绝对不是逃避责任啊，绝不是这个不是理由啊，而是有特殊原因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去啊，早一点成就啊，早一点来度化众生，你是发的这个悲愿才行啊。啊，如果不是这种悲愿的话，这个就没有法子跟佛菩萨起感应道交啊，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你念佛的功夫才能成就这个盈科。诸位要晓得，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人家三天呢，把阿弥陀佛真的念来了，你三天能不能把阿弥陀佛念来啊？你就问问阿弥陀佛，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啊？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法，你都可以请教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会教你啊，你一定要听话，听佛菩萨听你安排，那就对了嘛。啊，急着走欲速则不达了啊，阿弥陀佛慈悲戒引你，极乐世界这些大众不欢迎你，你也是没办法啊。所以条件上善，经上讲得很清楚，西方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是不是上善啊？所以为什么叫你要落实弟子规，要落实十善业，你要做个善人啊，纵然不是上善也差不多啊，才行啊，才能去得了啊，那你才到那边去才能够跟大众相处啊，那大众才欢迎你啊。你如果不是善人的话，阿弥陀佛不会接引，去了大众也排斥你啊，那个道场你也住不了，这是这个不能不知道的第三个问题啊。这是一位四川同修问的， 他说我的家庭并不富裕，可妻子学佛呢，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布施，令家人感到烦恼，且妻子每日只顾念佛，口口声声说要往生西方，使家人反感，觉得他精神异常。没错，他能不能往生呢？给主说不难啊，他错了啊，说虽然有往生的愿望，他不懂道理，他做的不如法啊，所以念佛了，如理如法了，这才能往生啊。啊，那你他这个行为跟上面那个差不多，都是不负责任。啊，想推卸家庭的责任，啊，逃避现实。如果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去还有什么意思啊？那里头的人全是逃避现实的，全是不负责任的人。这是佛地吗？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同学们有信基督教的，啊，我们同学非常要好，啊，他就带我上教堂，我去过几次，啊，我也很感兴趣。那个牧师要我受洗，我不肯干。我说我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啊！我说要搞清楚、搞明白了，我自然会来受洗啊！我没搞清楚的时候，勉强不得的啊！他说受洗好啊，你这一身罪业造作罪业，只要一入业这个受洗啊，你罪就没有了。我想不大对，我说造作罪业。啊，这个进了教堂罪就没有了，上帝就赦免他了。我想了一想，这个天堂我不要去了。这为什么？我这个天堂里都没有好人呐，那上帝岂不是黑社会的大头目，罪恶的包庇所啊？这个地方不想去。那你不就把极乐世界也当成罪恶包庇所了吗？就错过了，极乐世界都是善人，都是孝顺父母啊，都是爱护家庭，都是认真负责的，哪有不负责任的能到极乐世界呢？没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了啊！所以我小的时候搞了这个故事之后，那个牧师说。这是魔鬼，这个人太恶劣了，他骂我是魔鬼。下面有香港同修提了这个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念佛与跪拜的次数应如何计数，才不至于产生烦恼。这个你不要问我，你看看怎么样不生烦恼，你就怎么样做法就对了，啊，就对了。哎，实际上这个拜佛是最好的运动，啊，所以有很多人专修这个法门，啊，一天拜三千拜，啊，有很多同学只有这个，啊，他也不念经，他也不念佛，天天就拜佛，一天拜三千拜。啊，这个如果是念佛的人修这个法门也很好，为什么？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拜佛拜得很如法的时候，就全身都运动到啊，很好的运动。那么拜佛，如果你要记次数的话呢，你只要记一次啊。我们拜佛通常都点一支香啊， 像我们现在道场用长香，长香一支香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啊，普通的短的香的时候是一个小时，啊，你一支香啊拜多少拜，以后啊你就不要计数了，就用这个香做单位，啊，我每天拜一支香，这拜两支香，啊，这样就好，啊，念佛呢，这个计数数字的时候也可以记用这个方法一次。啊，我一支香，这一个小时念多少声佛号，然后自己大概就可以估计到我一天念多少个小时，就算到多少时了。哎，用这个方法很好。嗯。第二个问题是，有朋友供养太上老君像，如果要求往生西方净土，应如何做才如法？这个要是念太上老君，这是修的道教啊，应该去念道德经啊，去念庄子，就是南华经啊。那么他也有修行的方法，他的果报是在天上啊。如果你的情欲还没有断，都是生在欲界里啊。如果你是七情五欲能扶住控制住了，你可以生到色界里啊。果报是在天人啊。那么你要是求生净土呢，我们应该是要供养西方三圣啊，这是最好的啊。或者呢，只供养一尊阿弥陀佛也行啊，常常看佛啊，跟佛这个形象很熟悉，将来佛来接引你，佛就会现这个相啊。诸位要知道，佛没有一定的相，随众生心呢因所知量，哎，你常常想这个佛像什么样子，到时候哎，真的被你想来了啊。所以我常讲呢，同学都要一门，我们供佛像也供一尊佛像啊。那常常出外旅行呢，现在很简单，我们旅行把佛像做一张照片放在身上啊，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供养，跟家里佛像是一尊佛像啊，现在有这个方便了。哎，在从前请人画还未必画得像啊，现在用这个方法好啊，可以随身带住啊。那么我们供这个佛像呢，是供了不少年了啊，应该差不多将近有30年了啊。就是你们看到这个白瓷蓝底的这张像啊，这张像是在这个景美图书馆啊。那景美图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一位老居士啊，他是从中国带到这个台湾去啊，送给我供养。这尊佛像至少也有大概有300年了啊，很庄严啊。而且弥陀像呢，一般塑的像的时候，塑童子的像很少，这个像是童子像，啊，很庄严，很难得，啊，那么这个像我们就复制了很多，啊，就把它这个照相下来之后就印的很多，啊，那么携带的时候也非常方便，啊，这个常常看一尊像的时候，印象就深了啊，我们不改啊。这个将来佛来接引的时候，一定就是这种像。那么学道，当然你要供太上老君、老子啊，与你所修的法门相应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啊，随学儒的一般人供孔子。幕后一个问题，他说有时遇到一些不明理的人，很喜欢找上门，自己因怕受影响，尽量回避，而使对方不高兴。请问这样做是否结了冤仇？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顶多他不高兴而已，说你也架子很大，是不是不愿意见人？为什么呢？你没有给他有什么损失。所以冤仇，不会结。啊，这个一些不明理的人，你比如说初次见面，应当帮助他。啊，多给他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啊，学佛的道理，把佛法呢介绍给他，这样很好。啊，那么初学，啊，你看他比较对于这个像这个六道轮回啊，三世因果，一般他不能够接受，我们就换一个方法，啊，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给他接受。啊，你比如素食，我们给别人介绍素食，我们绝对不是说，哦，你吃它，将来它会吃你，它不能接受的，但是你在骗它了，你在吓唬它了，啊，但是我们要从健康、养生，哦，它就能接受，哎，你换一个角度就行了，啊，那么佛教呢？首先我们有个小册子认识佛教，啊，先要告诉他佛教是什么，啊，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啊，就像中国儒是孔子的教育，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他教育的内容是什么，你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这问题就了解了，啊，他就了解了。所以这个认识佛教，嗯，这本小册子是早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啊迈阿密讲经的时候，啊，我到那边去原本是讲地藏经的，结果一看那个讲堂里的很多当地美国人，哎，我说这个很难得，那翻译的也很不错啊，曾显微翻得很好，我就临时就换了，哎，我说我们把佛教介绍给这些美国人，所以临时改了题目，啊，一共讲了八天，啊，所以那一本书是八天的记录，啊，这些外国人听了很受用，啊，完全从教育，啊，从做人，从这方面的。很容易接受，啊，那么告诉他释迦牟尼佛是人不是神，啊，佛教不是宗教是教育，我这个他，啊，从来没听说过的，啊，就听了就很欢喜，现在每天都来，啊，每天两个小时我们讲了八天，嗯，但是这个很可以做参考，啊，那我第一次大概是在八八年还是在八九年的时候，我访问北京，啊，这个在北京师范大学，啊，他们的校长教授来接待我，啊，我看到他们门口有一块牌子，啊，写的是学为人师，身为师范，写这么八个字。我就给校长说，我说这八个字是佛教华严经上所讲的，后来他就很惊讶，他这是我们全校老师共同开会拟出来的，啊，我说华严经呢 就是学为人师，行为师，这个行为示范，我把它改了一个字，把身字改作行字，以后在学校接受，学校也改过来，啊，很难得，啊，所以我说佛教是教育，那他是第一次听到，他从来不知道佛教是教育，啊，就是你要有方法，有方便，把佛真正的佛教介绍给他。哎，那你就是帮助一个人了，至少他对佛教明白了，晓得佛教不是迷信啊。那么佛教教学的内容非常广大啊，比现在任何大学里面课程的时候还要圆满啊，还要高深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人生在世，如果不学佛就非常非常可惜啊！但是学佛要好学，要深入啊！佛法确确实实比大学难念多了啊！现在念大学很容易啊，可是佛教学是要真正下功夫啊，要戒心相应啊。首先，这个经典就是教科书。啊，就是他教材，你对教材内容要有了解，啊，明了之后啊，要落实，要应用在你生活上，用在你工作上，用在你处事待人接物，所以它是一门很实用的学科，啊，绝对不是说玄学，所学非所用，那种东西我们学的就没意思，啊，所以这个里头。学佛跟佛学一定要分清楚啊！学佛，我要学做佛，我要学做菩萨，这是学佛啊。那佛学呢，是把这一门东西当作学术来研究，这就没有意思啊。这个就是他所学的，他都做不到啊。他做不到，换一句话说，他只能学个皮毛，他不能够深入。深入一定要身体力行啊，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啊。所以做这个学问的话，这个不行，永远是隔一层啊。就佛学跟学佛要辨别清楚啊。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这26个题啊都答尽了啊，谢谢大家。Thank you.